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面对困境如何突破。那困境呢，或者难处啊，或者挑战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不陌生。我们每个人现在啊，可能或多或少都处在某种的困境当中，都觉得有某样的难处呢拦在你的面前啊，让你无法前行。所以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来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如何来进入到神所赐给我们的那美好的迦南美地。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处的经文。那这里面呢，我们讲述一个故事啊，讲到一个困境的一个故事啊，在圣经的里面，这是在出埃及记第14章，在当时的一个背景，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他们费尽了这样一个不容易啊，一共降了十灾，法老才允许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但是呢，神带领他们走着走着呢，哎，走到了一个地方，走到了红海的边上，前面没有路了，在红海那里，他们那里面安营。但法老听见他们在旷野，以为他们走迷了路了，所以法老说，哎呀，我后悔了，我不应该放这些奴隶们离开我们埃及，要把他们给抓回来。于是呢，法老呢就开始带着军兵去来追赶以色列人。所以从这个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埃及人呢，他们的军事非常的强大，他们有这种战车，马拉的战车，非常厉害的军队，他们就来追赶以色列人。你想，他们是用这种战车，用马匹啊，以色列人呢已经被追到了红海的边缘。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被困在这样一个位置，这个地方前面有红海拦路，后面有呢埃及的追兵。看起来呀，这些以色列人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已经无处可走了，好像面临他们的就是什么完全的失败，被法老他们再抓回去，可能有很多人会失去生命。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那以色列人要如何的面对呢？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你感觉我就走不过去了，感觉我前面呢就是一片黑暗，无法前行，也无法后退，人生啊真的到了一个境地，就是无路可走。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面临这样的难处，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呼喊，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会在那里面来呼喊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为什么不帮助我？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陷入的一种光景。神到底在哪里呢？神有没有离弃这以色列的百姓呢？神有没有离弃你我不顾呢？所以在人的眼中是无路可走，但是在神的眼中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我们看到这里面神怎么说，这些百姓们都在那里恐惧害怕抱怨，说，神啊，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让我们在这里死呢？可是神却怎么说呢？这里面神来指示摩西，让他对百姓说这样的话语，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这是神让摩西对百姓说话，说你们不要惧怕，你要来观看我的作为。你看那些埃及的兵马多么的强壮，多么的强大， 可是在神的眼中，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极其的软弱，不堪一击。所以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去看事情的时候，和用人的眼光看，完完全全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要把他们带到那丰盛之地，但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很多的时候啊，都希望是这样的，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希望是一帆风顺，但事实呢，我们的经历呢却恰恰的相反，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人生常常会经历很多的不容易，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那么的顺利。就是我们会问神，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如果今天我问你，为什么神允许难处临到他所爱的人的身上，我们怎么来回答？我们怎么来相信？难处、苦难、挑战，像这埃及人他们的追兵那么的强大，以色列人面对的这些追兵，他们心中恐惧，面对红海他们里面就绝望了。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境遇？为什么你我也常常经历这样的一个境遇？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境遇，让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信心？恰恰就是在面临巨大的艰难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信心。神在训练你我，让我们看见的不是这些追兵，不是那一个红海，而是看见那大有能力的神。所以今天神不是说真心的让我们去了什么被埃及人杀死，被这个环境来打败，那不是神的心意。神是让你我在这一切的环境的当中可以靠着他得胜，让他看到这一切的追兵看似强大的都被淹没在红海的里面。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一个结局。神借着这些环境来训练以色列人的信心，让人来看见到我们所信靠的神何等的信实，何等的有大能。所以大家这个结局是什么？神分开了红海，波涛汹涌的红海在神的面前一下子把它给打开了，分成什么？立起成垒，中间出了一道干地，在海里面来开出一条道路来。它总有路，在神那里总有路，但这恰恰是你我想象不到的一条路。人会不会这么想啊？如果我们看到红海在前面，我们会怎么想？赶紧造船吧，造几艘船渡过去，这是我们人的想法。这也常常是为什么我们的心中失望、心中沮丧甚至绝望的原因，因为我们想不到那里还有一条路可以在大海中被开出来，在这种如此的困境中竟然会有路来出现。这个就是神迹，这个就是神让我们所看见的。每一个困难的背后都有神精心的安排，他总在那里给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来通过，而且是安然的通过。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一条道路。什么时候当我们心中难过的时候，心中软弱的时候，心中惧怕的时候，你要想到那一条路，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通了一条道路，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在十字架上，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条路直通到幔内， 直通到至圣所，直通到神宝座那里。这神给我们开道路，每次你有难处临到的时候，你想象在海中他要来开道路。这是我们的神。我们人常常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但神是开道路的神。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梦中，神带领我要来列支文，结果那个时候我根本看不到路在哪里，我怎么可能从列支文搬家到白石呢？神给我一个异梦啊，梦中说，哎，你搬家，从列支文搬家到白石。当时我跟 Betsy 来分享的时候，他完全的不同意，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想法。我们家移民加拿大第一个 landing 的地方就住在了列支文，已经在里面住了十几年了，公司当时呢，上班的公司呢也在列支文，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需要搬到白石来，就因为一个梦吗？白腿绝对不同意，看起来是没有路的，看起来我是搬不了这个家的，但是神就是能开出这么一条道路。三年后 Betsy 听到周围有这样地震的这样的传闻，他心中就害怕，然后他说，哎呀，凯文呢，咱俩搬家吧，列支文这个地方啊，这是沙土地，一地震的时候容易产生沙化的现象，这不安全，咱们搬家去白石吧。在人看来是不能的，我没有办法说服 Betsy， 但是神总有办法，神总是能开出一条道路来。大家注意，什么不用害怕，只是神借着这个让 Betsy 自己害怕。祝瑞士们没有问题，瑞士们极其的安全。但神有办法，神能开出一条路来，神总会开那条道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神忽然间开出一条道路来。有的时候我们把神想的跟我们一样，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远高过我们的意念。常常有时候我想，我怎么能够理解神呢？我怎么也不可能理解他，就像我的小孩子一样，他怎么能理解我的心意呢？他真的，我怎么告诉他，他也不明白。我们都太渺小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研究圣经，我们弄出一些神学理论，我觉得我什么都知道了，其实不是，我们只知道一点点而已，我们不是知道全部了。哇，我信的就是最棒的，我的对圣经的理解就是最好的，我们只是什么，摸到了一点点而已。真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主啊，更多的向我们来开启，让我们来真认识你，真知道你。所以说经过红海被打开，人开始来认识这位神。哇，他是在一个大海中开道路的神。所以今天不管你在何样的难处的当中，我鼓励你，如果今天你面临着像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困境，我来告诉你，神正在为你开道路，神已经为你预备了那一条道路，借着耶稣基督，你可以走进那一个道路，踏上那一个道路，那一个平安的道路，那一个祝福的道路，那一个蒙福的道路。很多的时候神做事跟我们人完全的不一样。我有好几次的时候，我的股票投资全都濒临着全盘的都没有了，但是每一次都两次的时候，神都是把我的股票的投资，哎，又都回来。有的时候我们人看来真是不行啊，有的甚至我们会犯很多的错误，但神总有办法来恢复，甚至更加的倍增。这神的供应啊，总是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难处，没有看到神。这是我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的重要的点，不是看到了那难处，而是看到了耶稣，他为我成就了一切。所以感谢主，这些埃及人再也看不到了，我们同样的难处可能再也看不到了，我们的生命被提升了。可能当我们生命被提升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更大的难处，然后再更大的突破，再更大的难处。人生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我们是没有困境的，没有挑战的。神是一个愿意面对挑战的神，让我们的生命在挑战中，在战胜一个一个难处中不断的成长。不同的时期我们总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但是每一个挑战神都为我们开出了一条道路。再感谢主。我们再看下面的一段经文，在这里面呢讲到了彼得旅海的一个故事。那当时彼得呢，他们是在船上，然后耶稣呢因为祷告，他独自的祷告，然后他半夜的时候呢，他走在水面上要来上这个船，因为船在风浪中摇曳，他们划这个船很难，主耶稣要来帮助他们，要来上他们的船，带他们到达他们想要去的地方。所以主耶稣走在水面上，彼得看到了主耶稣走在水面上，他有一个想法，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让我也来跟你一起走在这水面上。那耶稣对他说，你来吧。彼得非常的勇敢，他勇敢到一个程度，他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看一下这个画面，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狂风大作，海浪什么滔天，在那个巨浪的当中，彼得非常的勇敢，一下就跳到水里。他是一个渔夫，他是懂水性的，他从来只是游泳，从来没有什么走在水面上，这违反了什么？违反了自然知识、科学定律，没有人可以行走在水面上，除了铁掌水上漂，没有人可以。所以呢，他走在水面上，结果他走没走在水面上，他真的走在了水面上，他突破了这自然的律，因为有另外一个律在那里出现了，来拖住了他。另外的一个律，神的律，这叫做神迹。神迹就是你运行在另外一个律中，不是这自然世界的律，有另外的一个律在那个地方，他拖住了彼得的脚。他好像走在水泥马路上，走得很稳，一点都不费力。虽然外面狂风巨浪，但他走得非常的好，他走向了耶稣。走着走着，问题出现了。走着走着的时候什么？他走的时候是怎么走的？他看着耶稣往前走，眼里面注视着耶稣，看着耶稣往前走，他走得非常的好，一点问题都没有，他突破了地上一切的律，他走在水面上，像耶稣一样，耶稣能做的他也能做，他走在水面上。所以当你我注目耶稣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神迹就会发生。但是问题又出在哪里呢？彼得有没有一直注视着耶稣呢？他没有，他走着走着怎么样，就开始溜号了。走着走着这眼睛就看什么？四处撒嘛，到处乱看。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风浪， 第三十节说，只因见风甚大，看到那风浪在那里面，那浪起来，那风在吹起，他看见了这风浪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害怕了。见当我们人的眼光注视着风浪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害怕了。每次当我你我注视着风浪，当我们的眼目从耶稣那里移开了，去看那风浪，去看那困境，去看那挑战，去看那难处，当我们眼睛一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看到他将要沉下去，他开始下沉了。本来走得好好的，为什么会下沉？因为他进入到了自然的律中。他刚才呢，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走在什么里面？走在神迹的律中。他行走在神迹的里面。当他看向着风浪的时候，他行走在哪里？自然的律中。他跟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没有人可以在水面上行走。这就是今天你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不是我们不信耶稣，我也信耶稣，你也信耶稣，我们都信耶稣。但是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地方，很多的时候风浪一旦来到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很容易去看向那一个风浪，非常的容易。我们每天说我期待神迹，可是我的眼目呢却看向风浪。我说我要期待神迹，我要神迹来出现，可是我眼睛就看着风浪。这就是什么？我们今天面临最大的挑战。不是我们信的不好，不是我们信的不对，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的眼目没有什么聚焦和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只有在他那里才会释放出来一个律来，一个神迹的律来，才会开出一条道路来。当你看风浪的时候，我们离开了那一个律，离开了基督，我们变得没有丝毫的能力，跟世人一样的软弱。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眼目到底要定睛在什么上面？这是非常挑战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不是因为我做的比大家好，而是恰恰我更需要定睛我的眼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每天都面临着许多的挑战，许多的不容易，许多的困境，但是知道今天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来经历这个神迹，就是在哪里？在注目耶稣的里面。所以当彼得沉下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主啊救我。立刻主耶稣就拉住他的手。耶稣真好，耶稣太好了。什么时候当我仰望他的时候，什么时候当我们注目耶稣的时候，神迹就会发生，拯救就会出现。所以今天我们一生啊，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的里面，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来认识耶稣有多好。这事永远没有尽头。就是说，哎呀，我现在已经知道耶稣有多好了，我要往前走了，走不了。一切都是因为耶稣的好，一切都是因为耶稣的恩典。人都太软弱了，我们需要认识耶稣，我们需要这恩典。就连保罗都有软弱的时候，保罗身上那一根刺让他软弱，主没有把那一根刺给他拿走，主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给他更大的恩典，让他可以超越这一个软弱。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恰恰是我们定睛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困境？为什么会有挑战？人很容易骄傲，人很容易离开神，太容易了。一点点做的一点点好一点，立刻什么，觉得哇，我好厉害，我不需要神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都需要什么？需要恩典。离了恩典，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非常愿意听人的祷告，非常愿意来拯救我们，从水里面拯救我们，从火里面拯救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定睛耶稣，如何来突破困境呢？我们看下面这些经文，如何突破这个困境。这是我这两天特别喜欢默想的一段经文，在诗篇的十六篇，这里面写到什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里面说什么？说我要将耶和华，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将主耶稣，稍微改一下，今天我们要将主耶稣摆在哪里？摆在我的面前，让我可以来定睛在他的身上。今天我们如何祷告呢？上次我们分享了看着耶稣来祷告，今天我要来跟你一起来操练这一件事情。当你心中难过的时候，当你心中痛苦的时候，当你感到那种困境你无法挣脱的时候，你无法突破的时候，怎么办？把耶稣摆在你的面前，来注视他，来瞻仰他的荣美。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啊，在这个点上，就是什么？把耶稣摆在你和问题的中间，让你只看到耶稣，看不到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把问题摆在我们和耶稣的中间，以至于我们看不见耶稣，只看到问题，只看到那一个困境，就看不见耶稣。所以大家这个顺序啊，我、耶稣、困难，不是我、困难、耶稣，我、耶稣、困难，困难在耶稣的背后。所以每一次当我去看困难的时候，耶稣就挡在前面了，所以我只看到耶稣，看不到困难。我只看到耶稣的恩典，我看不到那个难处。所以当我们心中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有挑战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个恩典的耶稣，他太有恩典了，他太爱我们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下了他的生命。每一次你来到神的家中，你要来听见耶稣这两个字，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每一次当我们呼喊主耶稣的时候，恩典就开始涌流，就开始展现。所以我们常常把谁摆在我们的面前啊？把主耶稣摆在我的面前，然后来呼喊他的名字，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的一切，你为我舍命，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开出一条道路，你为我施行神迹，你使瞎子看见，使聋子听见，使瘸子行走，使死人复活。这就是耶稣，耶稣曾经所做的一切。在这个图片的里面，他是那个小女孩从死里复活，这就是耶稣。当你每次看见耶稣的时候，神迹就在那里发生。这么当时这个小女孩叫艾鲁的雅鲁，还是艾鲁雅鲁是吧？ OK， 我这么说，雅鲁的女儿 在当时那一个时代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受限于他的肉身，他在这个地方出现就不能在那个地方出现。在他走在那里面来医治这个女孩的时候，那个血漏的妇人来打岔，他又医治了血漏的妇人，然后来到这个女孩的家中，雅鲁的家中。可是这个女孩呢已经死了，看起来好像已经晚了，但是在耶稣永远都不晚。所以当他拉这个女孩起来的时候，这个女孩就起来了。一个一个的神迹在耶稣面前来发生。今天我们又不一样了，今天我们不需要到处去找耶稣，耶稣啊来医治我吧。耶稣在哪里呢？到处去寻找耶稣。今天耶稣在哪里啊？大家说今天耶稣在哪里？在我的里面了，耶稣就在我的里面。你不需要在大街上去找了，你不要到人家里去找了，你不需要去耶路撒冷去朝圣了。今天耶稣也不在天上，他是在天上，他也在哪里？也在我的里面。每次当我呼求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答应我的呼求，他就在那里施行医治和拯救。所以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操练的一件事情。我常常回想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当我觉得特别难特别难特别难的时候，神总是能来施行神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白石这个地方要建教会，开始找地方，哎呀，到处找地方，好难好难呢。后来没办法，我说那我们去找学校吧，学校呢是可以给教会来使用的。当时我去了一家学校，在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学校，然后人家给我一个报价，我都已经看了参观了那个学校，给了我一个报价，我一看，在我们当时2016年15年的时候，哇，我们付不起这么多钱啊！当时是大概2000多一个月，我说付不起这个钱怎么办？到处找也找不到，但非常非常的感恩，一个偶然的机会，哎，我找到了 Surrey 的一个原来那个白石的滑冰场啊，那里面有一个地方非常的便宜啊，才1000块钱啊就可以租下来那个地方。哇，当时我很开心，也非常的感恩。你看，神总是在为我们来预备，神总是有那一个地方，神早就知道了我的需要，神已经为我预备。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路到底在哪里啊，神知道，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那这里面呢记载了约书亚记，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进入迦南，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进入那应许之地，就在眼前了。那么美好的土地，神赐给他们的家园，他们要过去，但是呢却有一条河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这就是约旦河。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约旦河拦在前面，这里说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个水是很大的水，他们无法过那一个约旦河。那怎么办呢？这里面我们看到讲到抬约柜的祭司走在了百姓的前头，扛抬着这一个约柜，首先进入到了水中。当他们脚一入水，怎么样？那个水就开始分开，一直到亚当城，水在他们的两边的分开，上流的水断住了，截流了，干地呢再次的显现。我们看神是行神迹的神，那这一次不一样。上一次是什么？摩西举杖吩咐水， 分开。这一次呢，他们是扛抬着约柜。大家知道约柜代表什么吗？约柜代表了耶稣，代表了神的同在。约柜的底下是好像是棺材一样，上面叫做施恩座，是施恩的地方。所以他们祭司呢扛抬着约柜往前走，你注意到吗？他们走的时候水有没有分开呢？没有分开。是什么时候分开的？是他们脚踏入水中的时候，在那最后一刻，人走着走着，前面就是什么？就是约旦河，非常急的河流，但人大胆的去踏入这个河流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啊？上游就开始断流，水就开始分开。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在这个困境中我该怎么做呢？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这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做什么呢？扛着约柜往前走。这约柜预表着基督，我们就带着耶稣，我们就注视着耶稣，把它摆在我的面前，我跟着耶稣一起来前行。可能你看不到路，可是走着走到那个地方，路就开始出现，事情就开始有了转机。我们人看不到的，这人看道路啊，每一个都那么艰难。在这里面讲，他们扛着约柜往前走的时候，就是当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啊，说神，我们为什么会有难处？因为神愿意我们亲近他。很多时候是难处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是神愿意嫁给我们这个难处。常常神借着难处训练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更多的来到主的面前。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难处在我们的面前不是让我们来惧怕的，难处神把它摆在我们的面前是让我们来胜过的。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随耶稣一起走出那一个得胜的道路。所以当把耶稣扛在肩上的时候，当我们与耶稣同行的时候，约旦河水就要来分开，难处在我们面前就要被战胜。那这就是耶稣。所以我们不断地把耶稣摆在我们的面前，不断地注视着耶稣往前走，扛着耶稣往前走。大家看到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就千万不要什么自己走啊，千万不要难处来临的时候我天天想着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人世间呢，我们可以用什么，就诡异这个词啊，就是说当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发没发现常常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却产生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好不容易好像解决这个问题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又开始出现了。很多时候我们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跟神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神解决问题就是把它给解决了，人用人的肉体的努力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会怎么样？创造了更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特别学习，在学习一件事情，你知道人的血气啊，人或者说这个肉体啊，真的是很厉害。我很多时候还是什么忍不住啊，你知道吗？不解决问题多难你知道吗？对于那些喜欢解决问题的人，有多少人喜欢解决问题啊？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解决问题？你知道吗？那谁谁家的孩子还单身呢？哎，那怎么样？哎，我赶紧给他介绍个对象。这是我说，我要给他解决问题。我看到谁怎么怎么样，我有个方法，我有个方法。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来找耶稣，来扛着耶稣，来看着耶稣，来祷告， 主啊，你来给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等候一下，我们都太急了，我们常常跑在什么，跑在耶稣的前面去了。你想想这个约柜在这里面，如果一些以色列人他们着急了，比祭司跑得快，一下一个猛子扎到约旦河里了，会什么后果呀？水会不会分开？就会吗？水没有分开，那可能被淹死在里面了。所以你我呀，别着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因为我这个人呢，特别的急性子，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急。我这个人太急了，所以神总是借着这些讲道来训练我。所以我这些道，我常说都是给自己讲的。急什么急呀？你越着急越走错路，越着急越容易被淹着。你跟着主走啊，跟着约柜走，就走在干地，自己一个猛子扎进去就只能游泳。所以这就是你我今天真的是需要什么，需要学习和操练的。不着急，大家一起说，不着急，让主先走，我们在后面跟着。所以我们来注视耶稣，主啊，你带着我走，主一定会带我们走，因为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呢、啊，他才那里才有最好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当约柜先下水的时候，水就分开了，然后以色列人在什么，在约柜驻扎在这个水里面，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员都过去。这就是你我今天要学习的，耶稣，耶稣，耶稣，他为我预备一切，他为我成就一切。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那在这里面呢，讲到了这两件事，过红海，过约旦河，他们有一个共通之处。这两件事有一个共通之处，我们看在哪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那这些经文呢，真的是很，哇，这个是很让我们震惊的一件事情。就在每一个难处啊，神不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神自己的嘛，先走过那条道路，他先走过去了，他先给我们试水了，他要确保我们是安全的，他在另一端等着我们过去，他亲自走过这一路，走过这一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他走过了人生这条道路，他经过了一切的苦难，被人逼迫，被人出卖，被门徒出卖，被门徒三次不认，被戴上荆棘的冠冕，被鞭打，被吐吐沫，被扇耳光，被钉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的时间，人在那里讥讽他，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呀。耶稣基督走过了人世间每一个，我们今天说，哎呀，太难了，主啊，太难了，有人背叛了我，有人拒绝了我，有人羞辱了我，耶稣经过了所有我们人世间的一切，让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甚至为我们人人尝了那死味。他是神，他不需要经历死亡，他却为我们尝了那一个死的味道，以至于你我可以不再尝那死的味道。主耶稣是那一个最懂我们的人，不管今天你我的心有多么的伤痛， 耶稣基督都懂你，他懂我，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知道我们的艰难，他一路与我们同行，他也为我们预备和开通了一条道路。他从死里复活来到天父的右边，他把所有的路都给我们打通了，在那里等着我们来到他面前。所以今天不管在任何一个困境，任何一个挑战，任何一个难处，当然我们可以来清楚的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精心预备和安排了一条道路，一条蒙福的道路，一条可以突破任何困境的道路。在人看来是不能的，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凡事都能。他在那里等着我们过来，他总是先趟那一条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孩子，我为他精心的设计他的人生路。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每一位父母亲是不是都是一样，为自己的孩子预备？有的人早早的给孩子买了保险，将来孩子财务上没问题了，为孩子什么预备钱，可以怎么去美国读书，去那个大学读书，去那个大学读书。我们父母亲总是在那里预备，为孩子预备他的道路，把他送到各种的学校去培训，找各种的辅导的老师。我们每个人都在为孩子精心的预备他的前程。我问一下大家，你相不相信你的天父爸爸也为你精心的预备了一条最美的人生道路？你相不相信他为你预备的道路他已经亲自走过了一遍？他看这个道路是太好了，他把你放在这个道路之上。有的时候我们眼睛看不到，我们只看我们自己在艰难前行，在那里负重前行，在那里恐惧害怕忧虑。今天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看到天父的慈爱，他那一个大爱和大恩就运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在一切的困境中早就有路了。像保罗一样，像彼得一样，因为你不走那条路，我就偏偏看那个风浪，我就沉下沉。所以今天我们总是或者常常没有走在那条路上而白白的受苦。所以今天如果你在任何的困境，任何的难处，任何的挑战，就像我一样，我每天就怎么把主耶稣摆在哪里啊？摆在我的面前，让他来挡住那个难处。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我知道我的力量不够，我胜不过，但我知道你已经为我精心预备安排了最美的道路，最好的道路。让我让在信心的里面，我踏在这条路上，一路跟着约柜，一路看着耶稣走这条道路。所以感谢主，主的路就是最好的道路。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挑战。爱若全家弟兄姐妹啊，那我作为牧师也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孩子的挑战，教会工作的挑战，各种各样的挑战。但这所有的挑战在我的面前只能最后给我一个答案，就是什么？主是基督。不去看这些的难处，你知道吗，我最近跟我的儿子有一个对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的儿子啊，他要今年去读大学嘛，但是他有一门课还没有完成，他这门课又不完成，高中就不能毕业，然后也就上不了大学。所以我天天说，我跟他说，我说 Jeremy 啊，学会儿习吧，这课呢6月15号呢就是 deadline 了，现在呢还一半没有完成。我说你得给我点信心呢，我说我不 confident 对这件事情。他怎么跟我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呢， 我说雅各书不是说吗？信心也要有什么？有行为呀，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呀。他说雅各书没有那么重要，你要看保罗的书信。哎呀，给我说，我突然间我说，我儿子原来对圣经这么熟悉吗？这很多的时候啊，我现在都觉得我的儿子才真正是信心的伟人，他原来是最有信心的人，我要跟他学习信心。主耶稣常常对门徒说什么？你的小信的人呐，怎么就不肯相信呢？所以你我也是一样，让我们一起上跟我们的儿子学习，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可以开道路。那今天我不是看我儿子完没完成那个作业，今天我是可以来祷告耶稣为我们开道路，祷告耶稣为我的儿子开这条道路。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真的是需要主，每天都那么多的挑战。那今天我们的信心呢到这个地方啊，那今天跟大家最主要的地方在哪里啊？学习什么？把耶稣摆在我和问题之间，摆在我和难处之间，就不一样了。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我们面前都有挑战，都有难处，都有困境，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出路，你带领我们跨越一切的难处，突破一切的困境，因为你爱我们，你是那恩典满满的主，你也为我们走过了这条道路，就要把你带入到佳美之地。主要谢谢你，一切的难处摆在你的面前，主要让我们更多的来专注，来注视你，来仰望你，在那里来领受。主要谢谢你，祝福爱如千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可以在困境中找到那一条专属的通道，通向神祝福的彼岸，充满了恩典和祝福。主啊，谢谢你，祝福爱如千家每一位，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 Amen。